建基在下一步西门彼得合称为比丘马多玛，跟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你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呼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十一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上面有鱼，又有饼，好像从圣经就这么多。我们好不好再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开启。我们觉得我们何其有幸，能够常常来爱有前人两岗，听你自己的话语，得你爱的共鸣和交换。主啊，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何等恩典。主啊，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都是你所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现在祈求的，求你在今天晚上就这短短的时间，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说到我们的心坎，说到我们的深处。这在这些日子里面，主啊，当你在外面震动的时候，我们求你震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叫我们成为柔软的人，叫我们成为你能够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生长的土壤，好让你自己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听我们祷告，我把敬拜爱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我们今天下午说到人海渔夫，我们晓得主耶稣当他遇见彼得跟安德烈的时候，主就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是得人。”当门徒们在加利利海忙碌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有另外一个海，叫做人海。你怎样在加利利海得鱼，现在我要呼召你在人海里要做鱼。你如何的得鱼，你也要如何的得人。”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说过，就是借助加利利，特别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来到地上的加利利，我们。特别形容过，在旧约很少提到加利利，加利利是个被藐视的地方，加利利被称为外邦人加利利。但是呢，到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果然以赛亚书的预言很容易应验，那个被藐视的以弗他利，被藐视的那个加利利，现在有荣耀，因为他那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住在黑暗的人，他们看见了大光。当我们的主从加利利经过的时候，他们果真遇见了光。所以现在这加利利，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它是蛮有荣耀的。那么我们下午已经看见过，在四福音里面怎样记载门徒们他如何学习得人。那么到了最后一个功课是他们复活以后所学的，你知道凭着一句话，结果他们就得过153条。所以这就是得人如得鱼的秘诀。你怎样得人得鱼呢？他们虽然是渔夫，他们虽然是职业性渔夫，虽然他们是行家，但是他们还需要主的那个话。没有主的话，就算是他们劳碌一个晚上，就说他们的专业来说，他们不应该这样欺，不应该这样凄凉。但是呢，我们知道，结果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就算是连他们得鱼都要主一句话。那么，所以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得人如得鱼的秘诀。那么今天下午也看见这一大 有三等，是代表主在死而复活的根基上所给门徒的祝福。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止得人有得荣，而且他们还得过153条。那么我们主自己就是一个很大的证。我们已说过，我们主乃是最大的一幅仍然一幅。那这153条呢，就是他在地上所接触的、所得着的那些人。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单子、名单。你如果照着四福音读下去，你看见主在地上当时所接触的人不折不扣的，就是得着153条。当然，这个是代表性的。其实我们主在地上不只接触那些人，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约翰福音21:19要告诉我们。所以21可以说是很荣耀的一章。实在说来，约翰福音到第20已经结束了。那么为什么加上这一段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段，我们就不明白怎样能得人主的荣耀。我们主耶稣自己给我们一个非常荣耀的示范，就是那153条所代表的。那我想我们恐怕还不能停在这里，因为如果你注意到，我们主站在岸上，所以只要门徒们肯回到岸上，肯回到主的身边，你看见什么都有了。他们一个晚上，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一个礼物，但是主在岸上所预备的呢，是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煤。所以我们知道的主事实上在这里为他们预备了早餐。我们晓得教会从来没有吃过早餐，教会向来是用晚餐，因为我们知道公义的太阳已经离开我们，所以当我们主离开我们以后，那么这个世界就跟那个漫长的黑夜。所以记得呢，等到这个犹大出去的时候，那是约翰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黑夜。所以我们就那就是夜间的。所以什么时候主不在，什么时候就是夜间；什么时候主不在，什么时候就是伸手不见五指。所以教会一直是用晚餐。我们国民纪念主乃是一次一次的纪念用晚餐，那就知道那就2000来，这个黑夜漫长的黑夜从来没有天亮，那么一直等到主回来，公义的太阳回来的时候，那就是教会用早餐的时候。所以这段圣经呢，有它特别属于的意思。你记得这一次主为门徒们预备了早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上面有鱼，又有饼，而且也有炭。那弟兄姊妹，这些门徒们都是跟随主多少年？尤其现在主是在提比亚海边遇见他，所以等到他们再回到提比亚海，我想门徒他们有很深很深的感触，有许许多多的感触。过去他们所跟随的主是肉身的主，现在所跟随的主是复活的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等到我们主为他们预备早餐的时候，在桌子上所摆的是饼和鱼，还有旁边也有炭火。那这一切的预备对门徒来讲是一个很深很深刻的一个讯号。你记得我们的这些门徒，他们不知道多少次，特别是在那3.5年之中，他们天天和主在一起，他们亲眼看见过我们主怎样在旷野里为以色列人把水炼死，经过他们手5个饼2条鱼叫5000吃。所以我们我们记得在加利利海的那许许多多的景象。现在呢，他们终于回到加利利。我现在回到加利利的彼得、雅各、约翰不再是从前。从前他们满了自信，从前他们觉得我们和别人不同，我们跟随了我们。与勇敢的彼得能够说，就是大家与你同死，就是我必须与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们自己会跌倒。 不要忘记，除了犹大之外，他们个个都是家。所以后来犹大卖了主，剩下的11个门徒，个个都逃亡。按理来说，如果有一般人能够不只是有意向，而且能有行动，那应该是加利利。所以你看见我们主来到加利利，就找到了这11个跟随他的门徒。但是现在呢，我们都知道，等到科西玛尼园以后，我们主一被捉拿，他们都跑了。不只是约翰、彼得三次否认，连约翰在里面，他们都软弱过。乃是约翰靠着主的恩典，最后终于回到了十字架底下，那是唯一唯一他们的恩典。但是虽然如此，在约翰的身上还是有着污点，在约翰的感觉里面，他是一个失败过的人。现在这11个加利利人，他们曾经是非常勇敢的，其中有勇敢的彼得，其中有分瑞亚的西门，他们处处事事就显出来他们是从加利利，他们不只露出加利利的口音，其实弟兄姊妹，就说他们天然的结构来说，那如果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半人是敢死的，有一半人敢为他们的国家洒热血抛头颅，那一定是加利利人。那现在何其有幸他们遇见了弥赛亚，何其有幸彼得能够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知道他们跟随的主，他们知道说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乃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能够想象到，当他们，你能够想象到在跟随主的一路上，他们觉得非常的骄傲，他们觉得非常的荣耀。但是曾几何时他们失败，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当牧人，当这个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分散。我们知道这一顿饭，这一顿的早餐，乃是当他们失败以后，他们以为他们要回到世界去。我们主知道他们的软弱，主在岸上，主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还记得主刚刚复活的那天晚上，主同样问过同样的问题。那个时候主问这些门徒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有。啊，这一次没有。那一次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他们应该在的地方。因为在耶路撒冷，不管他们多么软弱、多么害怕，你叫他们把门通通关起来，结果主耶稣从墙里逛，因为复活的主从穿墙而来。结果主说：“愿你们平安。”可见他们没有平安。他们那几天所过的日子是紧张的日子。但是呢，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主一面说愿你们平安，那么同时呢，主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好像我们主肚子饿了，结果他们说有。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有一片烧鱼。结果呢，我们主在他们面前就吃了。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是加利利的海。那么你还记得这一次他们所以为加利利，因为我们主和他们约好了要在约定的山下和他们会面。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主事先告诉他们说，羊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但是呢，复活以后你们要往加利利去。意思就是说，到了主所约定的山上，不管他们从前多失败，但是呢，等到他主和他们到主和他们约定到一个约定的山上相会，那么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个相会的地方，主要再次把他们聚在一起。但是你知道那条路走得很长，走得很慢，还没有和主相会，门徒们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故土。他们都能感觉到一草一木就好像从前一样，但他们自己感觉不到，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失败了。本来他们觉得加利利 整个的这一块地就是他们跟随主，他们能够告，他们能够述说他们怎样的怎样的与主走过这一片土地，走过那一片土地。但是现在感觉完全不同，现在我们知道说他们失败，他们知道他们不行，所以他们有人说我打鱼去，就是彼得说我打鱼去，结果他们说我们也和你打鱼去。七个人，他们打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那个光景非常的狼狈。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打鱼的行家，结果他们一无所得。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要安慰他，我们主就在岸上对他们说话，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他们没有。但是不要紧，虽然门徒们没有，但是主在岸上已经预备。主说我有，你们没有什么错，这一回我有。你们只要肯回到岸上，你们只要肯回来，你们只要肯回到主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一切都就好了。所以等到他们回到岸上的时候，他们发现有炭，有鱼，有鱼。那弟兄姊妹，这幅图画是非常重要的。这幅图画严格说来，可以说是我们主借着那个早餐，要把门徒的回忆再带到过去的经历，他们怎样的和主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回忆这些门徒历史，他们记得那个炭火，尤其是彼得，因为彼得记得他曾经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的做，所以这一堆的炭火对别的门徒也许没有太深的感觉，但对彼得是非常非常有感触，非常非常有感觉。那就代表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耶路撒冷，在我们的主被捉拿以后，那一段的历史就是这里的炭火所代表。但是弟兄姊妹，虽然他们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但他们主知道他们寒冷，主知道他们经过一个晚上在海水里面，他们一定是非常寒冷，他们需要的是炭火，所以主老早为他们预备好。结果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彼得是在一堆的炭火面前否认主，现在我们主要在另外一堆的炭火面前，要彼得三次承认主，三次告诉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两堆炭火，你再也找不到第三堆。这个“炭火”两个字在全本圣经里主出现过两次，一次呢是在约翰福音前面几章，告诉我们说彼得怎样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那现在呢，我们主预备好，当彼得回来的时候，他看见那个炭火，现在主就在这堆炭火面前，主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所盼望所得到的不过是这153条，而这153条鱼还不是你自己去钓的，还不是你自己去得着的，你是得人得鱼的能手，但是为什么经过一个晚上你什么也没有？这153条鱼乃是因为主的一句话，乃是因为主动了他的指头，结果你看见这里有153条。主就问你的时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错，一个晚上你所要的最高的目标不可能超过153条，现在你有了，一个主的话，这些都是你的，但是主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彼得现在是一个破碎人，现在是一个不完美，现在他认识他自己失败而软弱，他从前都是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能，他什么都是我开始的， 但是经过他失败的经历以后，他怎么说？他不再说我，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三次他向主倾心吐苦，三次在炭火的面前，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对的炭火，就叫彼得想起他失败，想起他的软弱。但同样一个炭火，就想起主的忍耐，想起主的大爱。虽然彼得身上有污点，虽然彼得堕落犯罪了，他三次不认我们的主，但是因此主人就收了他。只要他肯回到主的脚前，那个炭火就是他。那个炭火能叫他感觉到温暖。从前彼得是从世界里面得到温暖，在大祭司的院里面，但是现在主亲自为他预备炭火，巴不得彼得和这些门徒们能回来。所以他们终于回到岸上，让弟兄姊妹都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提比亚海边，就在加利利海边，对着整个的加利利海，也对着153条鱼。这153条鱼是代表整个加利利海所能给彼得最好的，不是这些不可爱，乃是注意这些可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彼得三次承认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两对炭火就说出了彼得的故事，也说出了门徒。除了门徒之外，其他的门徒不是一样的感觉吗？不只是彼得像小老鼠一样，别的也都像小老鼠一样。除了约翰后来靠主的恩典回到家里十字架底下，但他们都曾经失败，他们的身上都带着伤痕，没有一个人能够骄傲地说我是完整的。他们曾经有一个心要跟随主，但是加利利人的热心，加利利人的豪想，加利利人的勇敢，不足以跟随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天然人没有用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11个门徒，11个加利利人，我们说那个真正的犹太人、犹大人的是已经卖走了。你看见这个人，这些人，他们就在提比亚海。就和他们一同共用早餐，但是这个早餐实在说来，那是一个回忆，因为我们主已经走了。所以，如果那个炭火代表一段的历史的话，那么上面的鱼和饼代表另外一段历史，而这个历史乃是把整个加利利的故事把它综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的主18个月在加利利做了些什么，他的成绩是什么，他的成果是什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所预备好的乃是鱼和饼。弟兄姊妹，这11个门徒无论如何他们记得饼和鱼的故事。当然他们在加利利海，主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所以他们在海里面工作，他们也被打发出去做得人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从一面来看，他们知道什么是鱼，但是不要忘记，加利利的特点不光是海，加利利特点不光它代表人海。今天你跟随主，不光做一个门徒，事实上神旨意比这个更深，神的旨意比这更多。所以如果门徒们还记得当他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在加利利海边我们主所预备的那个早餐有饼和鱼，弟兄姊妹，这是主为着他们所预备的。但是门徒们都记得，当我们主还没复活以前，当我们主还在加利利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主有曾经有一度，他是从这个加利利的西岸开始，从西边开始，从哥尼撒勒开始， 然后呢，他有一次的旅，有一次的游戏，有一次的 旅行。那次的旅行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圈，很大很大的圈圈。我们说过，加利利就是圈圈的意思，就是圆环的意思。那么我们要记得，我们什么对加利利有感觉？因为加利利的重点就是一个大的圆环。那么你知道吗？在我们主十八个月里面，如果我们要问到底这十八个月我们主做了什么，那就是那一次他大的旅游，他那次大的环游步道所告诉我们。你记得那一次呢，是从哥尼撒勒开始，然后呢，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旷野的地方，我们主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那么你不要忘记，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主几世那个五个饼两条？我们主说他就是天下的人，而且事实上那一次五个饼两条鱼就等于我们主在旷野里面为百姓买这些。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在旧约的诗篇，神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神从玛纳降，神从天上降下玛纳，叫他们能够得着供应。那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主叫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呢？就在那个旷野，同样的旷野，同样的一位神，不过现在对年轻一代，也是以色列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他们摆设宴席。而我们的主这一次要告诉他们，事实上天上的粮就是他自己。旧约的玛纳不过是影子，那真正的实体乃是我们的主。虽然我们主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但是弟兄姊妹，等到后来那些人追赶我们主要再一次吃饼得饱的时候，我们主告诉他们说，我就是天上的，我就是天上来的粮。当你看见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的时候，要记得原来呢是神主，神在旷野里面为他的百姓摆设宴席。你知道一个大户人家摆设宴席有很多客人，很多佣人，那么如果这个大户人家所摆设的宴席是丰富的话，那么结果常常佣人会带很多剩余的东西。你只要看那个宴席有多富裕，你只要看佣人们他们带回去的零碎有多少。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主就让这十二个门徒站在那些佣人的地位上。我们主就是那个大户人家，他在旷野里面为他的百姓摆设宴席，他不过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就能叫五千人吃饱，结果说剩下的零碎，我们知道是装满了十二篮。大家要记得，这个篮子不是我们普通到菜场去拿买东西的菜篮，这个篮子事实上是他们的旅行包。犹太人他们因为和所有的外邦人的习俗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穿的东西不一样，他们不愿意受污染，所以呢，你看见他们每次出门的时候，他们把稻草就放在里面，因为这是他们睡觉的地方，睡觉的东西。那么还有他们食物通通放在那里，所以他们的所谓的篮子事实上比他这个人还要高还要大，他们背着走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五个饼两条鱼让任何一个门徒吃的话都吃不饱，因为这个不过是一个人的中的这午餐就是了。但是如果他们肯把它放在主的手里，经过主的祝福，结果呢，我们主就能在旷野里叫这些五千人能够吃饱，不需要把他们解散，不需要用两百两的银子，不需要用两，不需要用二十两的银子去买食物给他们吃。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要记得，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这是唯一的一次神迹，门徒们也参与。其他的神迹是主耶稣在那里行，门徒在那里参观。主耶稣把水变成酒，你看见他们在那做闭上的关。主耶稣医治了打成的儿子，门徒们在旁边看，没有分的。他们看见主在，他们看见主所行的神迹，何等荣耀！但是每一次主行神迹的，他们都没有分。可是我们要记得，唯有一个神迹，他们是有分的。这个神迹不光我们主在那里行，而且他们在那里服侍。 所以五个饼两条鱼经过他们，然后能叫五千人吃饱。这个饼的的确确经过他们，他们的的确确看见是五个饼两条鱼，结果的确是叫五千人吃饱。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他们的经历，在这个经历里面，他们所占的地位就是大户人家的佣人。大户人家的佣人，如果没有把饼和鱼分出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如果抓在手里，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不能叫一个人吃饱。但是什么时候分出去的时候，五千人都得到满足。那不止如此，每一个佣人，每一个门徒，他们都带过一大篮，简直等于他们整个身体一样大小的旅行包，里面充满了零水，饼的零水和鱼的零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这个就是我们主怎样在旷野里摆设的。那天早晨，当他回到埃及，看见那个饼和看见那个人，他们的思想不能够不回到当初，他们怎样在旷野，他们亲眼看见那个饼，也亲眼看见那个人，然后因着他们服侍的缘故，你看见说我们主就在旷野里面能为百姓摆设筵席。所以弟兄姊妹，他们都知道我们主就是这个不过是一段的故事。结果我们主就往西北方走，然后就走到哪里呢？就走到了外邦，他就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那么你记得迦南的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然后她来到主耶稣面前说：“大卫的子孙啊，求你可怜我。”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告诉他们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句话好像是浇冷水的话，其实呢是激发，是启发他信心的一句话。你知道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不错。后来你知道这个迦南妇人怎么倒，他是不错，但是呢，狗也吃桌子底下的碎渣，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在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还是那个桌子，那个饼是儿女的饼。当你五个饼两条鱼五千吃饱的时候，我从来没梦想我在里面有份的，因为我这个人根本就在桌子底下，我根本在外邦地，我不在迦南地。所以我知道儿女的饼一点也不错，是为有儿女，不好给狗，就我就是那个狗。但是不要忘记，在希腊人那个狗是玩具狗，不是骂人那个狗，不是低看人那个狗，不是。但是呢，无论如何，他承认他自己，他说狗也吃这个主人掉在桌子底下的碎渣，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在迦南妇人的眼光中，我们的主就是那块。就是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那个真正的解释就是他从天上来的粮。那这个饼是为了犹太人，如果这个你这块饼在迦南地的话，我求也不求。我今天不是我这个狗爬到桌子上去，我没有到迦南去，我没有到这个迦南地区，我没有到迦南地区，是你今天从迦南地跑到我的今天来。换句话说，这块饼呢，从桌子上掉到桌子上。啊，你掉下来的或是碎渣，但是狗也吃主人掉在桌子底下的碎渣。换句话说，不是我来求，是你乐意向我施恩典。今天这一个饼，儿女的饼，这个桌子上的饼，不光为着犹太人的，今天你乐意向我这些外邦人施恩，你就来到了我的地方，我当然可以向你要。所以弟兄姊妹，很少一个信心像迦南妇人信心那么大，为什么？他认识我们主就是桌子上的饼。现在他来到了迦南以外的地方，好像跑到桌子底下吃饼屑，但是呢，我就在这个地方，我在桌子上没有份，但是我知道在桌子底下，你既然掉到桌子底下来， 那这就是我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那一段故事里面，在那一次主耶稣做一次很重要的环游，他对整个加利利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环游。换句话，加利利就是个圈圈的意思，就是环游，就是圆环的意思。那一次我们主耶稣他的的确确走了一个圆环，他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西边，就是格尼撒勒地方，他往西走，然后往西北走，然后最后呢再绕一个很大的圈子，就经过了黑门山下，然后呢就到了加利利海的东边。那东边我们记得就是那些被鬼附的，你记不记得就是在东边，那么我们还记得就是他曾经到了那个格拉森那个地方，把鬼赶到，用赶这个把鬼赶到山崖底下，让鬼进到群里面，猪群里面，2000多猪就摔下来，山崖就死了。那么主耶稣不止经过那个地方，后来他也到了底加坡里。那么底加坡里我们说很明显是外邦人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起头对迦南妇人来讲是那块饼，跑到我的面前来，跑到桌子底下来，所有的外邦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觉得如果这能到桌子底下，我不过在桌子底下，但是这是我的份。但是我们主经过那一次走一圈以后，你只有看他完成整个的环游以后，你才晓得他的目的，他的旨意是什么。等到他从西边再转到加利利海东边的时候，就在底加坡利那一带，就在外邦人地方，他又借着7个饼和几条鱼，叫4000人吃饱。那这一次弟兄姊妹，主要的对象是外邦人，他们同样的在桌子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为他就是天上的粮，他不只是儿女的饼，他也是赐给外邦人。所以当他完全了这一圈，走了这一圈，就是当他完成了加利利以后，如果你读原文的话，你知道完成加利利就是说完成一圈以后，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在加利利所做的就算是完成，很清楚这是他的使命，很清楚这是他的工作。他在加利利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他就是天上，他在旷野里不只为以色列人，也为外邦人在那里把这个宴席。那弟兄姊妹，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宴席主要两样东西，一个是饼，一个是鱼。为什么你要得人不得人？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被得着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本来是在人海里面，我们本来在海拔底下200公尺，我们是堕落的人，结果主的爱救拔我，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从这人海里面被吊上来，我们就得救了，这不过是一面。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得救了，我们真的是鱼，那个鱼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主在桌上摆设宴席，当他在旷野摆设宴席的时候，还不显得不只是有饼，而且有鱼。弟兄姊妹，鱼被打上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后他要把他自己分离，就能够叫别人能够得救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为什么要拯救他。所以如果你注意到，当你回过头来看主在加利利整个的工作的时候，事实上你所看见的就是主怎样在西岸所摆的那个桌子为以色列，然后那个饼屑怎样掉到外邦地，然后后来最后他怎样来到了东岸，为了外邦人也摆设了一个宴席。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特别在两个桌子的上面，两个宴席跟前，你看见说都是饼和鱼，他们所收拾起来的零碎，不光是饼的零碎，而且也是鱼的零碎。满足他们的不只是鱼，满足他们的也是饼。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故事的话，我想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主要吩咐他的门徒要得鱼，得人如得鱼一样。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被渔夫得走了，那个结果为什么鱼被打上来？鱼被打上来，最后是把自己分出去，最后是叫别人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现在我们晓得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的目的，我们这些人得救了，但是呢，我们在他的宴席上有份。这个宴席就是要把我们分给这个世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目的不光是仅仅得救上天堂就完了。你看，你说在整个家里的工作，当你做完整个的工作的时候，你看见在旷野宴席的桌子上所摆的乃是饼，乃是饼，而后来所剩下的零碎是饼的零碎，再加上鱼的零碎。只有饼和鱼加在一起，才能叫人民得到满足。鱼是海中的丰富，饼是地上的丰富。加利利不只是海，加利利还有地。所以，如果你到经历整个加利利的丰富，那么弟兄姊妹，你摆在桌子上的不光是有鱼，而且也有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提醒门徒。如果你回过头来看到底主在加利利做些什么工作，那么很清楚，那就是饼和鱼所代表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点抓住，我们就很清楚。一面来讲，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我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但等到这个鱼真的被主得着了，你看见最后的结局，那个结局是什么呢？结局你看见我们，但你看见有一个神迹，不光是我们主在那里行的，我们也有份。我们不再做壁上观，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这些饼和鱼不是抓在我们的手里，现在你看见说主要祝福这个饼和鱼，而且要把它分开，这个生命一定要分出去，这个生命一定要供应出去。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许多时候你记不记得在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知道对方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就在地上划定，这就表示说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但是弟兄姊妹，鱼是什么意思？鱼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它能够叫5000英尺高，它也能叫4000英尺高，它能够叫人真的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明白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是在加利利他是怎么工作的。那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你就知道鱼的故事不过是一半，还有一半的故事是饼的故事。我们知道鱼怎么摆在桌子上，因为你要去得人才，你要得人如得鱼，你要从地加利利海把鱼打下来。那饼你怎么得出这块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你就晓得，就在那个早餐，主不只预备了炭火，主也预备了饼，也预备了鱼。鱼和饼是叫门徒们想到家里，而炭火叫他们想起耶路撒冷，他们是怎样失败的。所以这几样故事放在一起，弟兄姊妹，那这些饼和鱼和炭火显在门徒的眼前，满了虚虚都不能感觉。所以当我回过头去看那块饼的故事的时候，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当他在海湾对着门徒对着众人讲道的时候，他讲到天国的好。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一共讲了7个奥秘，这个7个奥秘就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很重要的一件事，今天你不能叫人得救就完了，抢救灵魂不过是得人如得鱼，这不过是鱼的故事，但是叫人得饱足的不光是鱼，也是饼的这一部分。而饼的这一部分呢， 是和天国发生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乃是四福音主所给我们的教训。因为主一开始传的福音乃是天国的福音，那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把福音把它降低了，我们告诉人说，如果你信耶稣不是大福音是小康，我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完全都是功利，完全都是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要告诉他们说，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你要成为国度之子。现在主耶稣要把你救到一个地步，完全救到他的完全。你本来的自由现在不自由，你本来有犯罪的自由，你现在信了主没有犯罪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福音和所有宗教不同在哪里？所有宗教主张修桥补路行善，那么给人的所给人让你行善，这就是最高的目的。弟兄姊妹，今天经营能把人帮助到什么地步？最高能把人帮助到什么地步？但是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要做真正的福音，并不是只在经营的层次上。这个实在说的简单的说来，还是宗教功利主义里面的一部分。但如果讲到天国的福音，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条路就不同了。从第一天开始，我们要开始努力传福音。但是同样的，这些人不光是基督徒，而且也是门徒；不光是门徒，而且也是国度之子，也是天国之子。他们立刻就在天的管辖底下，他们立刻就失去他们个人的自由。但是感谢主，他们所在的境界乃是天的境界，因为这是天国。所以，如果我们能稍微再看一看病的故事，我们大概就可以把家里的故事就弄清楚了。我们今天下午看海的故事，看鱼的故事，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来看地上的故事，我们来看病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家里，要明白那块饼，要明白那块饼，你要明白我们主在海边对所有众人的教训，他讲的天国的奥秘，他怎么说？他有人出去杀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不只是加利利海的渔夫，最大的渔夫，我们的主也是加利利那个地方最大的一个出去杀人。但是不要忘记，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受割。如果农夫有把握，我把种子撒下去，它的丰收是百分之百的，它不必流眼泪。但如果他看见他全家的性命都在这个种子上，当我把这个种子撒出去的时候，我就等于把我全家的性命通通撒出去。他知道很清楚，有的要被飞吞掉，飞鸟吃了。如果经过旱灾的话，如果经过干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所有懂得农事的农夫，因为看见全家的性命，全家都前途都挂在这几个种子，所以当他撒种的时候，他是流泪撒种。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真正的流泪撒种的乃是我们的主。不错，如果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为的将来荣耀的弥赛亚，带着铁架管辖万国的，那么他不需要流泪，是别人流泪。他用铁架管辖万国，是和全世界流泪。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因为他是用铁架来管辖万国的。但是你看见，当这个种子可能落在荆棘，可能落在其他的土里，当这些朋友们他不愿意相信，你看见了，我们的主没有恨，我们的主没有愤怒，他是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他可以长久的工作。他知道普通的时候土壤不容易接受那个阳光，他知道什么情景底下土壤容易吸收阳光，所以神就在我们身上做。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天国的开始。天国好像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有的撒在好土里面，结果我们知道说是25%才撒在好土。那这个种子什么呢？这个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这个种子就是福音的道理。所以我们主来到地上，你看见在马太福音他把教训给他们，他就是撒 那个福音的种子，他就撒那个天国的种子。再来听他讲道的，也许是几天，也许是几万，但是弟兄姊妹主知道得很清楚，没有几块是好土的。弟兄姊妹，结果果然有一些落在好土，像几个门徒就是好土，除了十二个门徒之外，像几个妇女就是好土。你除了他们之外，你看在耶路撒冷还有一块好土，就是这个尼哥底母，或者那个约瑟，才有约瑟。你看在伯大，在伯大尼也有几块好土，像撒玛，像玛利亚，像马大，像拉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为什么这么人觉得他可能不是弥赛亚？因为如果是荣耀的弥赛亚，由不得流行。你没有理由，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因为他用铁栅来管下半国，这样你根本不需要流泪撒土，撒流泪的都是那些人，不是你流泪，是别人流泪。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的福音是需要传的，这个福音是忍耐的。我们主多次说，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神愿意，人不愿意。弟兄姊妹，如果人不愿意，神就用铁栅来管辖他们，都不是。今天是恩典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弟兄讲的一点都不错。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加利利，你不要以为说那个西罗亚楼倒下来，是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有罪？不是的，因为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今天是神宽容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告诉人说灾祸要来，我们要告诉别人说，我们要记得今天仍旧是神宽容我们的时候，今天仍旧是恩典的时候。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马祖撒拉的年龄是最长的？马祖撒拉什么意思？马祖撒拉我们知道是以诺的，以诺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给他取名叫马祖撒拉，意思就是说等到他死的时候，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那现在以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所以他一感冒，恐怕以诺就很紧张，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因为他一死，世界大事、世界灾难就来了。那么弟兄姊妹，那怎么办呢？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知道有一天要来到，有一天有大灾难。请你记得，所有的地震和饥荒，今天我们所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说？这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大灾难还在后面。但是我们要知道，但是我们要记得，以诺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大灾难什么时候来的，因为马祖撒拉什么时候死，他不知道，他实在不知道。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开始与神同行。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当我们经过苦难，当我们经过灾难的时候，什么事都变成不定，财产是不定的，前途是不定的，明天也是不定的。但这些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像以诺一样，我们能够与神同行。结果不知不觉，以诺就与神同行了三百年，他走了很远很远，好像走三百年应该快到天堂的门口，这是我用比方的话来说。结果神看着以诺走那么远，他说：“好吧，你进来了，喝一杯咖啡好。”结果他进去喝了咖啡，再也不下来了。所以我们的以诺就被提走，这个就是被提的秘诀。我们今天渴望被提，但是让我们记得，被提唯一的先决秘诀在哪里？就是与神同行。你我有没有与神同行？如果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就被提。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我们的主就是借着这个让我们看见说，这个神是慈爱的神。那么好了，马祖撒拉最后是活多少年呢？是969年，是所有圣经年里面最长的。那什么意思？因为神何等的人，神不愿意审判人，所以他巴不得那个日子越长越好，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主带到这。今天天国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人可以拒绝神。今天天国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种子可以落在荆棘里，也可以落在别人土里面。 但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如果你愿意让这个种子落在好土里面，感谢主。下面就是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告诉我们说，结果有好种子种在田里，那我们的那个好种子就是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就是麦子。所以圣经是用麦子来形容我们这些天国之子。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了福音，那么实际结果呢，我们就变成了天国之子，因为这个福音是天国的福音。那因为我们是天国的之子，结果我们主就把我们种在什么地方？种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感谢主，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当这个撒种的人把这个种子、把这个麦子种在世界里，我们知道那一部分世界，我们已经讲过，根本就是火山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地震会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火山要爆发。你看看你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撒种的，结果最后当我们变成国度之子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主就把我们种在哪里，就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你走过家里的麦田一样，你看见那个麦子，大麦也好，小麦也好，就慢慢慢慢长大。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麦子长得什么，有麦子跟着长，你看不出来，你分不出来到底哪是麦子，哪是麦子，看不出来。但是等到成熟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麦子是一直长，长到最高的境地，它从来不能去。但是呢，麦子长到一定地步，它就下垂了。特别是当它结果累累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麦穗就是下垂的。你看得见那些所有下垂的，你知道那些。所以弟兄姊妹，麦子的生命是什么生命？麦子的生命是耐晒的生命。太阳越大，特别是在加利利海，很这个因为很地理缘故，所以非常的干旱，在这那一部分特别的干旱，不要忘记，对于麦子来讲，这是它成长最快的时候。越多的苦难，这些苦难不是要结出苦来，因为麦子的生命。那是在炎炎的太阳底下，它是长得最壮、长得最快的。而且等到它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它都是下垂的。所以给我们看见麦子有一个记号，成熟有一个记号，那就是谦卑。在这些人身上，你所看见的就是那个，就是那样的记号。那不止如此。这个当太阳晒这个麦子，麦子慢慢的成熟，越晒它越成熟。所以弟兄姊妹，麦子成熟的途径和太阳有关系。所以你看见，只有长在那个靠近地平面、海平面底下凉快。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在那么低的地方？因为那么多那么低的地方，你看见比较那个天气根本就热带的天气。所以你所感受太阳的热力，就好像你在热带的赤道所感受的一样。你说这个太苦了，你说这个太热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的生命是麦子的生命，它就是耐热，它经过的热量越大，它长得越快。那结果等到它成熟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它向着太阳的那一部分，它是越来越成熟。它向着地的那一部分是越来越枯干，它慢慢离开地就越来越远了，慢慢离开地就越来越松了。你如果仔细看它根的部分，你可以说这个麦子简直慢慢开始死掉了。那弟兄姊妹，这个麦子有两端，向着太阳的那一端是活的，向着地的那一端是死的；向着天的那一部分是活的，向地的这一部分是死的。这个生命就是太阳的生命，这个生命，对不起，这个生命就是麦子的生命，也就是国度之子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你可以转过第二个脸，你可以走第二个一步，你可以给第二件衣服，你能为你仇敌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叫做国度之子。我们记得，当你经过苦难的时候， 当有人要打你一个脸的时候，你可以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弟兄姊妹，你所处的环境不是在南欧，你所处的气候好像简直在赤道底下以后。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所经过的那些地方，加利利海都是在海平面以下200公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约旦河谷也在，约旦河谷因为也是在海平面底下，所以你看那个果子每年大概有10个月都在那儿长的。那同样的，今天你要麦子长得好，为什么？特别是加麦农，特别是格拉逊这一带，或者是哥尼撒勒这一带的平原，是全国是全以色列最好的一块土壤的。不要忘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火山区里。第二个，因为它在海平面底下，所以它给你感觉那个气候不是南欧的气候，而是赤道的气候，而是热带的气候。你所受的威胁，你所受的感受是赤道的感受。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里的麦子比别的麦子长得更快，更早成熟。那么最后，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告诉我们说？他就看，那么这个，然后就开始收割了。收割就是背提的意思。收割什么意思？收割就是把根拉出来，你这个人就背提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试图要给我们看的天国是怎么回事。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继续的说下去。那么感谢主，本来我们的生命都是败子的生命。只有主耶稣他的生命是麦子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生主耶稣的生命才是麦子的生命，我们都是麦子。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当他撒种的时候，当他流泪撒种的时候，我们接受他的话，我们接受他的福音，我们接受天国的真理，结果呢我们蒙了恩宠，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我们就是麦子。现在他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里面，就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有苦难是因为我们的主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里面，主没有把我们隐藏在象牙塔里面，主没有把我们放在暖房里面，主是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借着这个借助一个大的环境，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里头，我们最后能叫我们成熟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主那个目的吗？这是主那个最后的目标吗？我们看看他的故事，他就是那一粒麦子，结果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当你经过黄金麦田的时候，你觉得每一个谷粒都像黄金一样，你看看经过那么多的苦难，最后终于结成黄金的颗粒是多么好，每一颗谷粒都好像黄金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不错，就做成长的过程来说，已经到了非常荣耀的时候，但是还不是神最后的旨意。所以当你读到加百农的时候，加百农是什么？加百农的附近不光是早叫麦子成熟的地方，如果你去加百农的话，你会发现在考古的留下的遗迹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模，很多的大的模子，很多大的模子。所以你记不记得我好不好看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你读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当时门徒们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 沉在深海里，这个深海指的加勒比海说的。而大家不要忘记，加麦隆就在海边。而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一定很多人在那推磨，还有孩子跑来跑去。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就地取材，一面说到小孩子，一面说到那个大牧师。所以我们知道，到处在加百农里，到处都可以看见那些大的牧师。大牧师是做什么？大牧师就是把这个附近所黄金褐田所出产的那些麦子，黄金的麦粒，每一粒都是生命，而且都是丰盛的生命。你终于长到这个地步了，结果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些麦子都要经过磨洗。当然，起头经过，我们知道起头要经过的就是大麦场，然后大麦场叫壳子跟麦粒分开，然后麦粒要经过磨洗，最后呢磨成粉。让我们记得，当黄金麦粒长成的时候，何等的骄傲！但是没有多久，他就失去了他的自信。当你看见一粒一粒的粉粒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已经和别人完全的混在一起。然后就如此，那这些的麦粒，结果呢，这些的粉，他们用油把它们搅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最后呢放进烤箱，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块饼。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一面，我们主用他的话胜了我们；另外一方面，今天主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让我们成熟，让我们长成、长大，像麦粒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五个饼、两条鱼能叫5000人吃饱，让我们记得。你必须有五个饼才可以。我们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饼，他不光是从天上来的1000个麦粒或者10000个麦粒，不，你看见为着叫人能够得到满足，这些麦子必须要压碎，这些麦子必须要经过磨的碾宰，最后失去他们自己，然后是油把他们连在一起，再经过火，最后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一个事，就是主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当他讲了这些故事以后，现在有五个人要叫5000人吃饱，在主所摆的宴席上面有饼也有人，但是弟兄姊妹，虽然是一块饼，当他分出去的时候，他不再是完整。它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但最后呢，能叫5000人吃饱。所以弟兄们，凡是主所祝福的饼，他没有不拨开的。拨开什么意思？就是更渺小。所以弟兄们，你就看着十字架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一面我们从地中海，一面我们从加利利海被救出来了。我们现在我们被主得着了，但是不要忘记，有一天。这个鱼是要摆在桌子上的，这个鱼要摆在旷野的宴席的桌子上，然后我们要剥开。如果你要分给别人，你一定要剥开的。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经过祝福以后，他就把它剥开了，就递出去。换句话说，饼分开了，鱼也分开了，我们把自己分出去。所以这就是主在。加利利他所要做的工作，所以一面是鱼，另外一面呢就是那块饼。那这块饼是个结晶，是代表整个海上的丰富，整个地上的丰富。这里给我们看见背后有多少故事。这个经过褐田的时候，你看见他怎样和麦子一起成长，然后终于到了最骄傲的时候，结果被收割，然后呢？经过大麦场，然后最后呢被压成粉，最后呢油，最后呢就是那一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主视作要给我们的讯息。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主把五个饼两条鱼5000人吃饱以后，主立刻赶着催赶民族赶快上船，因为主知道， 门徒们的想法和当时群众的想法是一模一样，他们是拥护主耶稣做王。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主知道跟前的这些人是乌合之众，主所要的乃是一块饼。饼的成功并不是把几个颗粒放在一起就是一块饼，这里可以有5000个人，如果主耶稣在地上他真的要利用群众的话，那就是他还击的机会，他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看有5000人，还不过小孩子和妇人在里面，他要做王的话这是最好的时候。但是因此他退场，他知道门徒们舍不得把他们赶着离开，叫他们离开，赶着他们离开。圣经在原文的追赶的追啊，好像是赶牲畜，好像把鸡啊赶到笼子里去那样的赶他。门徒们岂能不打，他们摇头苦得很，因为当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实在舍不得。结果呢，那个又是逆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逆风就表示说你干脆什么事都不做，让风就再把你再吹回原来地方多好。但是因此，因为主的话说要离开，他们就离开。虽然不懂，他们摇如圣王，一直等到到那个时候，主来救济他。主说是我，这时候主给他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不是五根不粘的，这个神迹乃是主自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才明白过。弟兄姊妹，我们主放弃了一个在人间世界上认为最难得最重要的一个机会，以为有5000人有群众，这就是资本了，这就是天国了。所有你知道那些要希望能够把罗马推翻的，他们都是主张群众运动，他们觉得有群众就是资本，就是有武力就可以把敌人推翻了。5000人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所建立的天国不是他们所想的天国，他们是想用武力能够把罗马推翻，然后建立一个地上的那个国度。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主说天国近了，乃是指说这个天国是从生命开始，从流泪是他就开始，然后经过成长的过程，那不止经过成长的过程，然后经过压碎的过程，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一块。从此以后，那块饼就能给世界得什么？就是可以变成别人食物。但是就是在你把食物分给别人以前，你看见还得经过我们主擘开的手续，最后世人才能够得着帮助，才能够得着好处。所以弟兄姊妹，那次我们主推却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机会，结果是什么呢？感谢主，他知道。他知道说，真正是婴孩，真正顺服我们的主的，真正明白天国奥秘的，乃是在船上那些，除了有大之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就一直在那里预备这些人。那么你记得吗？他升天以后，他和这些门徒就约好到约定的山。那么他有一次向500个弟兄显现，所以可见那一次在山上和主相约不只是一个门，是一个门，而且好多个门徒。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有人是不信的，所以你看见慢慢的有人就退去了，结果只剩下120个人。照着主的话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等候。那最后呢，五旬节终于圣灵降下。结果弟兄姊妹，五旬节就像那个油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啊，圣经里面的油啊，都是预表圣灵。所以当圣灵降下来，就好像油降下来一样。那不要忘记，他们在那个小楼上面，你看见了，已经被磨成了，他们不再有他们的自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圣灵就把他们浸成了一个身体，不再是120个个体。乃是一个身体上的120个肢体，感谢主，听从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有2块饼要在神面前摇，逾越节的时候是初熟的果子在神面前摇，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是大麦小麦都收成的时候。所以现在呢，你要知道大麦和小麦整个的总结是什么，就是那2块饼。那弟兄姊妹，感谢2块，因为是见证的一次，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那块饼终于产生了。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从此以后你看见我们主就能在这个旷野里面为他摆设筵席。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看见主在将立他的工作，那个总结是怎么总结的？总结乃是他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筵席。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你看见桌子上的饼、桌子上的鱼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筵席，这是神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筵席。感谢主，这个是这个是世界上的故事，就是整个世界来讲是饼再加上鱼，地上的丰富加上海中的丰富，这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所有世人，这个是为了所有世界上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就告诉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今天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今天我们这些愚昧就得着了，是把它放在桌子上，结果主在我们身上所成功那个饼，你不要忘记是从主耶稣流泪洒种，我们接受相信，然后变成国度之子，然后我们的主把我们放在世界上，让他长大，让他长大成人。那么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生命丰富了，我们属灵了，我们谦卑了，但是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自己消失，我们不再像古时候那些奥秘派的，他们只注意到个人的属灵，只注意到个人的追求。你看见说，现在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心意是要经过磨碎，经过磨子的磨，然后呢，用油，最后经过烤，那个饼终于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怎么诞生的。所以一面我们要努力的传递，另一方面我们要帮助朋友们，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他们要成熟，要做主的门徒，生命要长大，而且是一块饼，不是一颗一颗的麦饼，没有个人主义，你看见吗？这个乃是教会的见证。当世人看见这个桌子上所摆的饼和这些鱼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就借着这些来叫许多人蒙恩，5000人吃饱，也叫4000人吃饱。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做神的仆人，有两个工作。第一，他是众人的奴，众人的奴，他是做了这个众人的奴仆，他是做了众人的奴仆。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他同时呢也做了。